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特朗普总统在2月26号召开其第二任期的首次内阁会议，宣布美国和乌克兰已就矿产协议达成一致，并确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今个礼拜五在华盛顿白宫举行会谈，并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获得乌克兰稀土矿产的重大权益，作为华盛顿向基辅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回报。特朗普表示，该协议将为我们带来巨大财富，但他强调他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结束俄乌战争。这一场持续3年的战争已经导致数十万名俄乌士兵和平民伤亡。特朗普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可能难以抵抗俄罗斯。他强调，自己当选总统之后，已推动俄乌双方达成协议，结束冲突。同时，特朗普亦启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谈判。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矿产协议的框架已基本敲定，但美乌双方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仍存歧见。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希望确保美国的军事支持不会中断，并探讨直接从美国购买武器的可能性。另外，他还希望了解美国是不是同意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投资武器生产，并关注华盛顿是不是会取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据了解，该矿产协议的经济条款包括设立一项投资基金，将乌克兰矿产、石油和天然气收益的50%用在战后重建，另一半资金则流入由美国控制的基金。另外，协议文本中提到，美国将支持乌克兰争取获得建立持久和平所需的安全保障，但还未具体说明相关细节。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室主持第二任期首场内阁会议，和多位内阁官员讨论联邦政府大幅裁员、俄乌和谈和新关税措施。会议历时约1小时。政府效率部都负责人艾隆·马斯克虽然是非正式内阁成员，但在这一次会议中备受瞩目。当日特朗普请马斯克率先发言，马斯克形容自己的角色是卑微的技术支援，并强调 Doge 的首要目标是解决高达20000亿美元的联邦赤字问题。他透露团队已启动削减开支措施，并指出部分计划涉及取消非必要项目，虽然有时会出现错误，但仍将坚持推动改革。特朗普强调，内阁各部门需要在3月13号前提交裁员计划，并要求环境保护局裁员 65%。 马斯克补充说，所有联邦员工需要每个礼拜提交5项工作成果，未按时提交者将面临解雇。在外交方面，特朗普确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星期五访问白宫，双方将商讨美国投资乌克兰矿产的协议，并将该协议视为确保乌克兰安全的重要举措。针对台湾问题，当被问及美国是不是会采取行动阻止中共武力攻台时，特朗普拒绝明确表态，强调不会公开讨论相关计划。另外，特朗普在会议中宣布将推出金卡计划，取代现行 EB5 投资移民签证。该计划允许具备500万美元资金，能够创造美国就业机会的外籍人士获得永久居留权，并作为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特朗普强调，金卡计划将在2个礼拜内正式启动，旨在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在贸易政策方面，特朗普重申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关税，并计划在4月2号生效。 他批评欧盟和加拿大的经济政策对美国不公平，并指出美国将对所有对美征收关税的国家实施对等关税，这个将涵盖汽车、医药材料和晶片等关键产业。美国德州西部自今年1月底爆发麻疹疫情，至今已扩散到9个郡，确诊病例增至124宗，其中18人需要住院治疗，患者以18岁以下儿童为主。德州卫生部门星期三证实，一名未接种疫苗的学龄儿童在星期二晚间病逝，成为美国近10年来首宗因麻疹死亡的病例。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资料，麻疹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呼吸道病毒，可以在空气中传播长达2个小时。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病毒，感染风险高达 90%。 虽然多数感染者能够康复，但麻疹可能引发肺炎、失明、脑肿胀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这一次疫情主要集中在德州西北部的盖恩斯郡，该地为门诺派宗教社区，疫苗接种率为全个州最低。幼稚园到12年级学生中，超过 13% 免于接种疫苗。卫生官员表示，疫情虽然局限于农村地区，但因人员往返频繁，病毒已经有向城市蔓延的迹象。另一方面，有一名确诊者在情人节周末曾前往德州人口第二多的圣安东尼奥市，活动范围涵盖多个知名景点，包括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校园开放日、路易斯·杜莎夫人蜡像馆和餐厅等地，和大量民众接触，可能进一步扩大感染风险。传染病专家指出，虽然美国麻疹疫情多年来未曾引发死亡，但全球每年仍有超过10万人死于麻疹，强调接种疫苗仍然是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方法。CDC 呼吁家长应该依照建议事情，让孩童在12到15个月接种第一剂麻疹疫苗，4到6岁完成第二剂，来到避免染疫风险。德州当局强调，目前已加强疫情监测，并呼吁曾同确诊者接触的民众应该密切注意自身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皮疹等疑似症状，需要立即就医并通报卫生机构，来到控制疫情扩散。在台湾海巡署25号扣押了中共拖断台盘海底电缆的中共船只，拘捕了8人之后，中共在26号出动了各种型号的战机和无人机共32架次，无预警地在距离高雄屏东外海近40海里处海域划设演习区，并宣布进行射击训练，其中有22架次中共军机超越中线和延伸线。台湾国防部表示，这个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惯例，不但对国际飞航、海上船只的航行安全造成高度危险，更是对区域稳定的公然挑衅。台湾国防部进一步指出，中共日前在越南、澳洲外海进行射击训练，对菲律宾展开军事威胁等各种破坏现状的行径，足以证明中共已经是当前台海和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唯一而且最大的威胁。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26号还在北京举行的对台工作会议上重申要打击台独，推动统一，并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要在两岸问题中采取主动。就在王沪宁讲话的同时，中国退役军人微信公众号当日发布一则消息，说新修订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内务条令将在2025年4月1号开始施行。这一个条令中明确公布退役誓词，若有战，召必回。外界认为王沪宁讲话传递四点迹象，第一点必然统一，第二点要打击台独挑衅，第三点落实中共对台政策， 就是警告北京备战开打。而第四点，所谓的遏制外部势力，明显指的就是特朗普政府的挺台政策和印太军事部署。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被记者问到美国是不是会采取行动阻止中共武力控制台湾时，他表示不想对此发表评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日则在福克斯新闻节目受访时表示，美国反对以任何强迫、强制、胁迫的方式改变台湾的地位，这个是多年的立场，不会改变。卢比奥说，如果凌晨接获情报中共犯台，美国将履行承诺，防止这一种情况发生。中俄制造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大量使用，如今遭到美国更多的州政府限制。康涅狄格州议会25号通过紧急立法，禁止州政府机构和市政当局购买中国和俄罗斯无人机。该州议会认定外国对手制造的无人机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相关法案已经提交给民主党州长莱德拉蒙特进行审批。自2023年开始，美国国防部将大疆列入中共军工企业名单。一些国会议员强烈主张全面禁售大疆无人机，原因是产品安全成疑。而在这一个之前，佛州和田纳西州亦已经率先实施了禁令。另一方面，包括鼎泰实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智裕科技有限公司、香港天乐国际有限公司等企业都被揭露协助伊朗公司采购无人机零件，作为防止公司运作，助长了伊朗的军备供应链，遭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制裁。相关的中港实体协助受制裁的伊朗企业 PKGB 和 NSMI 购买和运输关键无人机部件，而这两家机构都是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关键供应商。对此，美国财政部26号发声明指出，制裁中港实体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极限施压行动，打击了伊朗重建采购网络的企图。美国财长贝森特声明说，伊朗继续寻找新的途径，通过新的仿制公司和第三国供应商采购无人机武器的关键部件。美国财政部将一如既往地挫败类似的计划。24号，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对伊朗石油产业实施制裁，目标是30多个参与伊朗石油非法贸易的个人、实体和船只，其中亦包括一些中港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当时表示，美国将运用所有可用工具，全面打击伊朗石油供应链，任何和伊朗石油交易的人都将面临重大制裁风险。